实也是我到这个教会也有一年多了哈。那我和我的妻子实在是啊，又老又病，又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给教会。我们在这里呢，得到弟兄姐妹的爱，还有很多的啊恩典。我们希望能够对教会有一点啊奉献，但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呢，啊，现在我的脑子还行，还可以啊，对圣经或对神学还有一些记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我可以教个主日学。那么教什么呢？牧师说旧约里面好不好？我说很好。那旧约里面啊，牧师开了几个教会还没教过的课程，那我就选了耶利米哈。那么就这样子啊，希望呢八月份呢我们有一个开始呢，弟兄姐妹为此祷告。我知道那么早来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呢求神呢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得到许多的祝福啊。今天呢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就是分享的题目哈。那么是讲到一个18世纪的一个牧人，英国人。他呢他是活在1703年出生到1791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算是长寿的啊，就是约翰卫斯理。那么如果你们从台湾来呢，也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卫理女中哈，那么这个呢都是纪念卫斯理，可能很多学生不知道，甚至他们读了这个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个洋名字哈，那么可能不知道约翰卫斯理的故事。那约翰卫斯理呢创办的这个卫理会呢在美国呢在这个内战的时候呢是最大的宗派，不过呢现在呢也已经非常的没落这个跟美国的主流教会或者我们所说的这种 high church 都有关系。这些教会呢都逐渐的没落就是世俗化的很厉害，那么跟欧洲呢步上了欧洲的后尘。那么现在呢局势全球呢发展最快的就是灵恩派的教会。那么的确我们需要圣灵在这个时候大大的工作，那么我们也一直在祈求，那么我们也愿意配合。那今天讲到这个卫斯理，其实呢他跟今天的灵恩派呢或者其实也有一些的关系哈，当然可能东西比较复杂，我不一定要讲那么多啊。这我为什么会想到约翰卫斯理呢？这跟我目前的状况有关系。那么从前我只是读过卫斯理的历史，可是呢直到现在呢讲一个小故事哈。20年前啊，2005年的时候，我在这个四川南方的大凉山里面宣扶贫哈，不太能够宣教，就扶贫。那么我们先去的时候到了成都，那么在成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大学哈对面呢，我们招待我们的是一个美国他从小住在帕拉特，那么一个白人的宣教士，他当时还没有结婚。大概10多年前我碰到他呢，他已经结了婚了，娶了当地一个应该是彝族的女子吧。那么他跟我说了一些话，当时我不太能够明白。他说呢，我的父亲，我从小住在帕拉特，那是一个富足的地区而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工程师退休年轻的时候呢经历嬉皮的时代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到老的时候呢就20年前，他说我的父亲呢经常的会问我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这不是我过去经历过的世界，然后他经常的会害怕当时我不太明白直到今天尤其是过去的一年以来，我 我的心里啊，经常的会恐惧啊，会害怕。为什么呢？啊，当然跟我的年老体衰啊，还有啊，我妻子的一些病痛都有关系。那么在发现呢，自己呢在年轻的时候那些啊无谓的信心哈，那么啊为主哈啊，就是说毫无就是说顾虑的啊，说是摆上了，这不是啊。那么到了今天呢，发现自己呢啊，在看这个台湾的新闻的时候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哈啊，日本话有一句叫下流老人啊。其实我说下流，我倒不太下流，只是呢，为什么叫下流老人？倒不是说他道德败坏，而是说他什么都没有了啊，健康没有，金钱没有啊，那么到了就是变成社会的下流。这个时候呢，开始害怕。然后呢啊，到了我呢有一阵子呢啊，在服侍呢做 hospice， 就是做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啊这个 spiritual counselor， 就是啊这是有钱拿的哈，就一个工作嘛。那么你就到那些哈、啊、已经到 hospice 阶段的，就是说已经不可以治疗的啊，不一定马上死啊，或几个月死，有的时候很长哈、啊，到他家里去关心他们。华人一般哈，因为不信的人多，所以呢很少需要这种释放。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也看到了很多的故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在丹佛啊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遵照基督的教训，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么耶稣说啊，在审判的时候啊，人子在审判的时候说呢啊，我饿了，你给我饭吃啊，你给我食物，我渴了，你给我水喝，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给我衣穿，啊，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坐监的时候，你来看我。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就是啊，基于一种律法的心也去做，这个我也去探监，那么我也到很多的病人那里去看，特别我们喜欢去的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失智的疗养院啊，那个地方是很贵的，因为里面呢都是住的有钱的老人。那么这些有钱的老人呢，他们住的房子是非常的漂亮，可是呢每一个门都上锁，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出去，因为出去了呢怕他们就走丢了。所以呢他们呢啊，有一些人呢很安静的坐着，可是有一些人呢就会常常去推门，而且一边推门呢就一边哭啊。他们呢穿的都很漂亮，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住那里是非常贵的啊，但是呢啊，他们呢你靠近他们呢难免还是会闻到他们身上的啊，因为他们是包着尿布的啊，所以呢还是可以闻出一些味道来。那里面有这个美容院啊，所以每一个老人的那个女的这个老太太呢头都做得非常的美丽啊，就是梳得好好啊。但是呢我每次去的时候呢跟里面的工作人员啊说呢，说这些人他们的家人呢多久来看他们一次啊，说也有常来的哈，不过很少，绝大多数呢就一年来一次哈，因为他们已经认不得人了，所以就不来了。好，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也见过哈，我去 hospice 的时候，那么我去的时候呢已经都是早上10点多了哈。那么可是呢我见到一个广东老太太哈，我去的时候呢她在床上，那是很贵的地方啊，就在我们附近哈。那么她就在床上，我进去了以后我发现她哈在床上说 help， 我想哈其实她已经醒来很久了哈，只是外面的这些服侍的工人哈假装听不到了，因为他们也很累啊。啊，那么我的妻子的这个我的岳母哈，在啊老年最后的阶段几个月哈，送到这种啊老人院里面去哈，也是哈啊，我们发现哈啊他被打哈，因为他不听话啊，他现在他只讲中文不讲英文嘛，所以呢叫他不要起床尿尿。啊，怕他跌倒骨折，他偏要，所以呢，里面的人没办法呢，就打他。那后来呢，你送钱呢，啊，就好了。啊，这些都是哈， 神的爱啊，是这个世界上啊最稀有最珍贵的东西啊，那个是钱买不到的。你就算是我们是再富足的国家，给再多的钱给这些人去照顾你啊，你有听过我们中国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建筑师叫贝聿铭吗？是吧？你有看报纸吗？贝聿铭在死前的时候90来岁，他住在 Manhattan 最有钱的住宅里面啊，然后雇了一个管家啊，这管家把他打到骨折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女管家，可以把他打到骨折，没有人知道啊，后来才发现。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果子。我记得啊，有一次啊，我妻子拿给我一本小书哈，她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她在这个教会里面拿到，她说我去上啊洗手间啊，有一个姐妹给我一本小书，我拿回去一看是英文的哈，因为她生病以后英文已经不能读了哈，最近又恢复一点哈。那么我说，哎，这什么东西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叶光明牧师写了一个，他说他的一个药箱啊，那这个不提。但这位姐妹呢啊，就带给我呢，让我去了解叶光明牧师。因为叶光明牧师就讲到哈，这个圣灵的恩赐跟果子哈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恩赐有许多，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许多的恩赐啊，讲方言、医治哈，但是呢，样样都有，我相信。但是在果子啊，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啊，这九个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啊，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个是果子。那么叶光明牧师就说，恩赐呢，就像圣诞树上挂的礼物，或者圣诞树下摆的礼物，这是神给你的，立刻可以得到。但是圣灵的果子呢，却像一棵苹果树或果树上的果子，这个果子呢，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呢，逐渐的长出来的。所以这个爱啊，其实是圣灵给我们最大的果子。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是不是？那他讲到说，13章最后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呢？你想想看啊，就不谈别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主，保罗说的面对面的时候，你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你还需要信吗？不需要，你已经见到他了吗？那么你还需要望吗？你不需要盼望，这个盼望完全实现了，你就站在基督的面前，但是你仍然需要爱，是不是？因为我好想见到主，是不是？保罗想到啊，他好想见到主，而且保罗的一生啊，几乎都是他想到主啊。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想到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癫狂啊，他跑到那个这个希律王啊的面前啊，讲了一大堆。这个希律王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你癫狂了。”他到处表现出癫狂的状态。因为他想到基督为他舍己，他一个原来的法利赛人到处去抓人进监牢去，结果他想到他这种罪却被基督所赦免了。他想到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基督，是的，但他起码听过基督的念名。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高尚，是从大树的一个很好的学院里面训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又被很好的家庭送到耶路撒冷去，有最好的律法老师教他。他瞧不起，因为他如果他从人的方面去认识基督，他听过，瞧不起。这是一个加利利那边来的，加利利的那边人都带着口音呢，来了我们这个耶路撒冷讲道，人家一听你的口音就认识你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啊，彼得被约翰带到大祭司家里，耶稣被抓的那一晚上，人家一听这个彼得的口音，就说你是他的门徒，你这个就是农村里面乡下来的人，是吧？ 瞧不起的，但是他深受了耶稣自己复活的耶稣启示之后，他癫狂，他知道他的罪，他知道如何得到饶恕。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结出圣灵果子里面最大的一个，这是我老年的时候，因为我经常的害怕，但是我想到我的这种害怕在基督里面啊，我最近得了一节经文啊，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讲卫斯理的故事。好，我想到这节经文啊，应该是在啊这个约翰一书啊，大概第四章的，是的啊，希望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即完全，这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想就是从这一节经文还有上面的经文，这样十七节，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尤其是这一句，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什么意思呢？我不再害怕，因为在世上的神是爱，基督在这世上的如何爱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不再去看我自己的罪，因为我要朝着这个爱的标杆直跑。如果他如何，我也尽量让我改变成里面有爱，像基督一样，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希望呢，我讲的话哈，因为我过去在这个教会里面刚来的时候，常讲一些负面的话，所以呢，让弟兄姐妹非常的沮丧。今天呢，刚才刘牧师呢，也拿了以利亚牧师的这个手巾哈，给我们恩膏。那么我希望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鼓励。今天我要讲到哈约翰卫斯理的故事。为什么我想到他呢？因为这个人呢的经历呢，跟我们今天的经历是很像的。那么我待会儿可能会讲到他一生里面讲哈。那么约翰卫斯理他自己的父亲呢，当然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也是英国的国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几个兄弟呢啊，都是进了当时最好的啊这个牛津大学。那么是在1703年嘛，所以他大概进去的时候是17、18岁。他进牛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牛津和剑桥哈，都是他们的国教所办理的教会，所以对学生啊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早祷晚祷，每个礼拜做礼拜领圣餐啊。但是呢哈，这一切在当时都败坏了啊。其实跟美国今天一样，我来的时候呢啊，还有人告诉我说啊，其实我做传道人的时候，还有人告诉我说啊，哎，你做传道人很好哎。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些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呐、都是基督教的大学哈，所以他们特别优待传道人。后来等到我儿子长大的时候，我想这不是事实啊，他们宁愿给最有钱的啊人啊，无论你从哪一国来，你是在中东卖油的，你是在非洲做酋长的，或者你是在任何国家里面的一个独裁者。都是，但是呢，啊，唯独大概不要说牧师的孩子了，因为你不但交不起学费哈，而且哈，这里面啊，谈这个基督教是不合适的啊，这是迷信啊，不合宜的哈。那么当时呢，哈，所以呢，如果你要政府办什么事情啊，大概都是不好的，因为政府呢，一旦跟这些学校教会挂钩以后。我们希望政府是一个好的政府，容忍我们，宽容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不希望政府来主导， 那么当时的牛津和剑桥都一样的败坏。那他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学生哈，因为这些学生啊就准圣职人员，他们一毕业呢都可以做传道人，或者是进入政府去做这个官员。可是呢已经完全败坏。到了最后呢，在卫斯理的时候呢，他说其实呢规定是每个礼拜做礼拜，但是呢一年只要做四次礼拜啊就过关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但是学生呢就是打猎骑马喝酒跟美国差不多。我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这个 Animal House， 不知道能看过没有，讲美国大学生的败坏，一天到晚喝酒，然后呢如果校长敢管他们呢，他们就站在一个高的地方把高尔夫球一棒子打到校长的那个，把玻璃都打破，掉到校长的房间里啊。所以谁也管不了他们，就是天天喝酒，并且喝到人有些都死掉了。在当时牛津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约翰卫斯理呢，他当时已经毕业了，跟他的弟弟呢，查尔斯呢，就创立了一个读经小组。那么这里面呢，不仅但是读经呢。而且呢每天早晚的晨祷晚祷灵修，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查经这些都有都差不多。然后呢要经常的自省，自己反省做错了什么，然后呢认罪悔改。他这样做呢，于是呢学校里面这帮纨绔子弟都是有钱人，他们来了都是交朋友的嘛。这个跟美国今天很像，东岸呢很多大学都是那些训练这些美国的参议员啊总统的那些高级的私校啊，都是住校的哈。从前我在那里当传道人的时候，我想把我儿子也送去，所以我也去看过哈。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看我们学校里面啊，什么地方来的有钱人的后代都在这里，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朋友将来好发展，这个跟当时的牛津剑桥是一样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呢，于是他们与众不同呢，但我们知道你要与众不同呢，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自然有人呢就是会反对你，所以呢其他的人都看不惯他们，就给他们取了一个绰号，叫他们这个小团体呢叫 Holy Club。You're so holy， 你们真是圣洁的不得了，就是嘲笑他们。但后来我们知道也没有这个，这个 Holy Club 的确是 Holy Club。然后呢，给他们取了一些，比如说他们叫他们 Bible Moth，Moth 就是专门吃书的那些虫子，就是啃圣经的这些虫子。还有呢，给他们取了一个叫就是卫理会的 Master Beast， 就是说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有一套方法，啰里啰嗦的。结果这个没想到这个字呢，是后来沿用成了寻道会，这个卫理会的这个开始。这在这里呢，他其实呢，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督徒的传道人家庭的孩子，他并没有重生得救，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不一样。我们这里的人我相信都是重生得救，那种受到圣灵的感动，极大的感动而重生。但是他没有，他受的是一套僵化的教育。国教到今天也是一样啊，你知道教会一直是作为旷野里面先知的声音，这是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用教会用政府来统治教会，教会就再也不可能有先知的声音发出来了。所以很早哈，当天主教统治教会以后，你发现没有的就是第一个没有大概就是先知这个职分，谁叫你去批评在上位的人。同样的哈，你今天看一看哈，你看一看美国也好，看看英国，英国的国教是以英国的国王做他们的领袖，所以有哪一个英国的最大的主教敢去批评他们呢？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国王他在年轻的时候，甚至他娶的那个美丽的妻子戴安娜王妃，两个人在婚姻里面都有婚外情。有哪一个主教敢带着旷野像施洗约翰那样声音叫他们悔改？没有一个。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麻省的这个甘乃迪的这个大家族，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其实他们有许多的作风是非常的败坏淫乱。有哪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敢斥责他们呢？没有一个。你看到在纽约的那些主教们，纽约的最大的主教，他们说是枢机主教，他们参加的是两党的这些，甚至川普总统还有希拉里这些人都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坐在上面啊，这个左右逢迎，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票仓啊。因为纽约原来就是意大利人、这个爱尔兰人这些，现在又加上很多的30%的这些说西班牙语的这些后裔，所以他们并没有带来悔改的信息。我记得在1989年、88年的时候，我到纽约去，那时候我还是复命的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已经悔改认罪了。那么我呢，为了要去这个，我住得很远了，为了要去这个看一下这个红衣主教哈，就枢机主教，我很早起来，然后去那里，结果到了那里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去的太早了，所以我就坐在第一排，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枢机主教看个明白，要听他的讲道。结果呢，等了我大概等了1小时以后，那么会有做礼拜才来。你要知道那个是 St. Patrick 大教堂，在五大道上，上千人聚集在里面。可是呢，我才发现呢，我坐的第一排呢，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结果呢，就有这些 usher 哈，那么戴着白手套上来说：“年轻人，请你到后面去坐。”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没时间告诉你，必须到后头去坐。”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呢。接着呢，最晚进场的是纽约的这些上流人中的上流人啊，都是贵妇还有绅士啊，他们蒙着面纱，戴着这个透明的手套，由人这样牵着进去，然后坐在前台。后来我问他说，我要离开的时候，完了以后我还去问他，我说阿雪啊，这是白人的这些老白人嘛，戴着手套穿着西装，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坐前头？他说：“年轻人，你看到那些人了吗？我们这个教会一天点灯要花多少电费，你看那一扇 rose window 那么漂亮的这个香花的玻璃，那个是哪个家族赠予的？所以那些要保留给他们。”这就是说哈，今天教会需要悔改，要有旷野的声音，而且带出约翰卫斯理的信息啊，当然不一定是约翰卫斯理，只做一个参考。当时的教会完全是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也没有自己信心是自己完全得救的，所以在1935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弟坐船从英国到美国的这个乔治亚州去宣教。来了以后呢，他们在一个殖民地里宣教，在这里呢，这次的旅行哈，大概2-3年的当中哈，他完全得到悔改。第一个是他坐船的经过哈，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船上呢坐了很多英国人，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些呢摩拉维亚教会的人。摩拉维亚教会呢，是现在的大概在捷克一带，他们是一些德国人。这些人呢，以工人农民为主，所以他们穿着呢朴素，带有土气。所以在这个船上来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的谦卑的为这些英国人啊服务。虽然大家都买票，也许你买的是头等舱，我买的是最低等的舱，但是呢，这些摩拉维亚人呢，不顾这些英国人对他们的嘲笑，经常去帮他们做些事情，比如带孩子、做清洁的工作，甚至烧饭。 他们不以为耻。结果呢，有一天呢，遇到了极大的风浪。约翰卫斯理呢，这个时候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他在船上看的时候呢，发现什么呢？发现了这些英国的这些绅士淑女啊，平常高高在上，却在这个时候呢，啊，他撕声裂肺的这些大声的呼嚎惨叫，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可是等到他到船舱里面去，看到摩拉维亚这些啊穿着土气，而且平常呢被英国人呢这个嘲笑，甚至当面呢瞧不起他们的时候呢，啊批评他们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啊大人小孩妇女啊坐得规规矩矩的在那里唱诗祷告。原来卫斯理说，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里头的人说，弟兄，我们不怕去见主。你们的女人不怕吗？我们的妇女不怕。你们的孩子也不怕吗？我们的孩子也不怕。这是一种真正有信仰的还有表面信仰的一个差别。他深受震动。然后呢，到了乔治亚州以后，他呢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当地的殖民地看牛津来了一个高材生。于是呢，他在当地呢结识了一个很美丽的姐妹，啊，约翰卫斯理教他法文，啊，而且呢教他如何的更加的敬虔，啊，爱主。这个姐妹呢也对他很动心。不过呢，也许约翰卫斯理呢从来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害臊的、害羞的人。他的身高不高啊，大概只有150多公分或160，最多160公分啊。而且呢，他哈，啊，在当时呢，啊，如果是今天啊，以我们的面相来讲呢，是十分的女性化，尤其是当时的传道人的穿着啊，的袍子、啊、带子 啊，所以他呢，啊，在人的眼里呢，可能，尤其是在这种边疆地带、边陲地带，啊，需要的是一个男子汉。而且呢，他迟迟不决，因为他总觉得要有神的印证。然后他去问这些摩拉维亚的弟兄呢，这些弟兄呢劝他说不要。结果呢，没想到呢，就是谈恋爱谈到火热的时候，他这么一冷下来呢，这个女人呢，啊，这个年轻的小姐呢，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那么，这使得他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然后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到说，这个人的长相也不好啊，这个人呢又没有学问，又粗俗，样样都不好，又不敬虔。那个时候他对人呢还是这样子，相当的这个苛刻。但是呢，他做了一个十分呢错误的决定，在他知道以后呢，他判断呢这个小姐呢并不属灵。所以呢，啊，甚至得罪了神，所以在一次的这个主日里面呢，他以牧师的身份拒绝让他领圣餐。你想想看，如果当时的规矩不是说把圣餐发在手里，而是每一个人上来，然后由牧师给你一份圣餐。如果遇到这个小姐到前面来的时候，你拒绝给她，请你回去。那这个小姐的叫怎么样自处呢？因为表明了她是一个罪人，是吧？那么而且她的家族就是当地很有名的家族，她的舅舅又是当地的法官，所以呢，很快的就把她告上法庭了。然后很快的哈，可能虽然没有把她关起来，但是她判定了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了，她是很惨的。于是呢，她选了一天呢，偷偷的走过了很长的这个沼泽地哈，然后跑到一艘正好要回英国的船跑回来。你想想看啊，这是一个循规蹈矩、自问圣洁敬虔的人，结果到这种地步，几乎成了一个犯人，就逃回来了。然后呢，他到回到伦敦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信仰几乎都丧失，他非常的苦闷。但是呢，在有一天晚上，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他很勉强去参加了一个摩拉维亚人的教会的聚会。这个跟我们也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去参加聚会，但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却得到特别的恩典。 因为当那个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现在很有名，叫 Aldersgate 一个教会。那么他在里面呢，他觉得呢，在读这个罗马书，就当这个主席在读罗马书的这个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这个前言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注释的前言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他心奇妙的温暖起来，这是他真正重生得救的开始。因为他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罪人，但是像他这样的罪人也能被基督所救赎。所以呢，从此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开始呢到处去宣教讲道。当时英国的国教的牧师啊，直到今天卫理会也是这样子啊。你做卫理会的牧师，你不能说我在这 Dublin 做牧师，我哪一天想到 LC 的这个卫理会去讲道，可以的。你要问上面的 supervisor， 或者 no， 这 bishop 啊，你要主教要允许。那他呢，怎么讲呢？他看到了这些当时英国的这些矿工、穷人、工人，他的心里充满了火热，因为这是国教所忽略的人。你要知道，今天为什么灵恩派的教会是发展最快的？因为灵恩派的教会一向是没有忽视这些主流教会所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像我这样子的软弱的病人，或者是来求帮助的人？谁不希望教会里面来的都是健康的富足的人呢？年轻的像我在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都告诉我说，我们将来要服侍的教会是 young professional 教会。可是这个在我服侍的里面一概没有，我服侍的都是 old people， 不但老啊，然后我主持的丧礼啊，比许多的牧师都多，因为教会老，而且是穷的外面的教会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所以而且没有什么 professional， 你到外面去那穷的教会外州啊，他们里面的开这个酒店的也有啊，就给人家喝酒的嘛，没有什么 professional， 但他愿意悔改，他来了。所以约翰卫斯理呢，当时针对的是那些人。你要知道在英国当时哈，两极的贫富的分化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他们的煤矿里面最愿意用的是什么呢？愿意用的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这些穷孩子为什么要用他呢？因为这些孩子身材很小，他们挖的那个矿坑的那个树坑哈，是很窄很窄的，因为省钱嘛，你要开很宽的，如果车还能进去，那要花多少钱？那要用这么小呢，就要让这些瘦弱的孩子进去把煤给背出来了。他们背出来的时候是背在背上，然后绑在这个额头上。这些人是没有人了，他们可能活不到成年就过世了。但是约翰卫斯理却去爱这些人，因为他看了这些人的可怜，所以他去那里讲道的时候，他违反了国教的这些规定，但人家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干脆不要进国教的教堂里面去讲道嘛。我不进你教堂可以讲道吗？对吧？我在大街上讲道，是吧？大街上讲道呢，因为街道狭小呢，而且我还当时哪里有麦克风呢，有音箱呢，所以大街上讲道呢，反而这些建筑物呢给他提供了回音，他可以讲道。那么我可以到墓地去讲道吗？墓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墓碑啊，这些墓碑呢也把这些声音聚集起来。所以呢，他自己记载说，在他讲道的时候，他一生讲道四万次，他骑马骑了25万英里，也就是说大概要绕地球将近8圈到10圈啊。那么他呢看到的是什么？这些矿工身整个脸啊都是黑的，没渣子，然后听他讲道呢，听完了呢就留下哈，这里两条就留下了，就洗白了，是他当时的记载。他后来呢，他差遣了宣教士哈，到美国来也是这样做，就在现在这些最穷的州里面，东部最穷的靠挖煤的这些州里面宣教哈，承袭他的做法啊。那么， 所以有人后来说哈，约翰卫斯理呢，避免了他的工作呢，避免了英国像法国那样重蹈覆辙，因为法国呢，法国的大革命呢，把这些贵族、国王、有钱人杀了，暴力革命。我觉得法国的这些暴力革命一直到现在让他们都很惨。这个以天主教的国家过去啊是非常在欧洲啊厉害的国家，现在呢他们后来哈，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学家叫加尔文，加尔文是法国人，可是呢他在法国的影响呢叫 Huguenot， 天主教也屠杀这些人，所以直到现在哈，最近查，那这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可是呢他们呢主日上教会的人呢大概5%-7%，可是呢他们大概有10%的这些穆斯林就是回教徒的人口，这些人不是礼拜天去教会，而是每天祷告好几次。所以你要知道欧洲的教会是岌岌可危，欧洲就代表了美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在当时，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只有爱能够挽救这些人心。约翰卫斯理为什么能够挽救英国的暴力革命，就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还有那些他的同工进入大的城市，工人、农民、矿工、穷人当中，他去了做很这个扎实的教导，不识字是不是学读圣经识字，不讲卫生是不是，从来不洗澡不刷牙是不是，教你要洗澡要剪指甲要搞卫生，家里不能够这么乱，喝酒是不是不要再喝了，打太太打孩子是不是不能再打了，钱都拿来花了是不是不能这样子乱花，怎么花呢还要拿出去奉献一点，然后呢钱要上怎么花呢，所以他以身作则，他初出道的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做英国的传道人，他拿多少的工资呢，一年大概30英镑，那算是一个中产的下层，但他一个人过得去比工人农人又高了，那么呢他花28英镑然后2英镑呢奉献，到了后来呢他神大大的祝福他，因为他和他的弟弟 Charles 创办他的音乐非常好做了许多的歌曲，还有做了很多的讲道都有版权贩卖，所以呢他 大概后来呢有200万英镑当时合现在大概几百万英镑，他很富足，后来呢当然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很多，据说呢他后来到了1600块英镑一年，但他仍然只花28英镑，跟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一样，其他的都奉献。所以呢他有一句话呢好像刘牧师提过，他有一句如何理财就是尽量去赚， make all you can 再来尽量的省下来， save all you can， 最后呢 give all you can， 尽量的给，这是一种基督的爱的精神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他一生到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看这个人从一个国教虽然他已经在国教教会里面是最好最好的因为当时的那些教会的传道人都跟他同学一样牛津剑桥毕业了，在学校里面就是吃喝玩乐，甚至找妓女喝酒，然后这些人呢都做了牧师，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疏远或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跟今天呢你如果是在几年你大概看得出来因为我大概 十几二十年前啊，读过一个这个天主教有在美国办了很多很好的大学，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社会学系，其中有一个社会学系的老师哈，他写了一本书做统计，当时天主教的神学院约20-30年前呢，它里面的同性恋啊，已经超过50%的这些学生，啊，这个男的，那现在可能更高了，所以你要是去看，你可能在 YouTube 上还看得到他们的神职人员在罗马哈，就跟马丁路德当时哈，作为一个穷的奥古斯丁派的修士被派到罗马去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些只是这些神父呢，他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在像马丁路德看到在罗马城里面挖妓女，他会私下的找妓男妓女，然后呢礼拜六玩完了以后礼拜天早上照常举行弥撒。弟兄姐妹，不是讲这些要让大家难过，而是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在哪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像卫斯理这样子的运动，圣洁的运动，而且呢带着爱心去把这些爱呢在大城市里，你要知道今天美国哈或欧洲的毛病都是啊，我们讲到左派，左派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你要知道很多大城市里面的这些白人的这些男男女女年轻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起了，只是我知道的太晚，神学院里面已经说不要再用神，用男性的神，不是 he， 你不可以用 he， 那怎么办呢？我就用 god 就好。那因为有一些人说，甚至激烈的神学说神也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已经到这里，所以今天的左派一样的在 LGBT 或在任何事情上但是你要看到这些人呢，其实是绝大多数他们住在大城市里面，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他们的祖先给他们带来罪，因为你是白人，所以你是白人你就有罪，但是呢他们又是被教会所离弃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了信仰，他们更没有信仰，谁去帮助他们呢？然后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办一些很奇怪的学校，然后叫他们贷款学生贷款去读那些没有用的东西，等他们出来工作也找不到，但他们又不愿意回到他们的农村去住在大城市里，没有人爱他们，所以他们只好自暴自弃，女的把自己吃得非常的肥胖，然后身上都到处都是刺青，然后天天的在街上反这个反那的，谁去爱这些？其实几乎就跟约翰卫斯理一样的情景。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缺乏这个最大的爱。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爱，第一句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什么是恒久忍耐？就是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这是基督的爱，这是神的爱。你想，神坐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些罪人，他心里不伤痛吗？恒久忍耐是他经常的伤痛，当神看到世人的时候，但是还要用。又有恩慈，却要用恩慈对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第一个服侍的地方是在 Denver， 我一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你要小心啊，你的孩子要是管教不好，那么你就没有见证，不但你没有见证，而且前面有传道人就是被子干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告诉我，孩子胡闹的时候把孩子抱起来到外面，你知道那个美国不是那个装那个垃圾的那个大的桶子吗？是吧？盖子一掀，把孩子给扔进去。那他是因为他创办这个教会，所以我很害怕。我看到我的孩子做错一点事，比如说特会的时候准备点吃的，那么上面的大人还没下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因为肚子饿去抓了一块吃，我立刻叫他吐出来， 然后骂他到外面去大骂他，你知道这些对他有多大的伤害。他直到今天不愿意理我。弟兄姐妹，我求神的饶恕，也求我的儿子饶恕，因为我不懂什么叫 long suffering， 什么叫又有恩慈。我们看到他不好的时候，我还要讲，我不但要忍耐住，我还要去爱他。今天我们需要的宣教士到我们的城市里面中心去，就是爱这些人，满口脏话，满身刺青，然后 F 这 F 那，然后他会骂你的信仰，他会侮辱你，但是他的心里面是缺乏爱的。跟我一样，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从天主教出生，没有爱。上帝就是一个老头子，天天查你，抓到你把你往外面垃圾桶里塞，你害不害怕？这就是我过去看到我母亲心里面的那种恐惧。我真的能够到天堂去吗？我说妈，没有问题。I assure you，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是像保罗那样子的人，看过复活的基督，我们心里对基督的爱是炽热的，是狂热的到癫狂的地步。因他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有一个人为你舍己，你能不爱他吗？你不是把命都给了他吗？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卫斯理后来的神学所谓 perfect love 的根源，完全的爱。因为神要我们完全，你们要跟你们天上的父一样完全，这个完全是在爱里面的完全，再也没有恐惧，而且再也没有论断，再也没有咒诅，不要咒诅人了。我以前甚至会自己咒诅自己，咒诅我的孩子，咒诅我的妻子，我犯了多大的错，因为我只要教会的成就。我日夜的操劳，甚至不敢睡觉，因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给我很大的负担。我刚来这里牧会的时候，甚至常常不敢睡觉，坐在地上。为什么？因为看到教会里面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老了，我还能够有多少年的寿命呢？我不知道。但是啊，在我妻子犯病以后，到教会去，到医院去，那么这个医师呢说他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寿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出来以后呢，就跟我的妻子说：“你听明白了吗？”他说：“我听明白。”我说：“那你希望你还能活多少？”他说：“我希望我还能活30年，像我母亲父亲一样，都96岁。”今天我也求神给我格外的恩典。我不是说怕死，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服侍，因为我自己的软弱，对神的没有信心，对神的爱的不认识，以至于我把自己砍断。以至于那一段的时间被蝗虫男子这些害虫吃掉。我希望神的怜悯在我身上，让我再服侍他几十年。就像约翰卫斯理，他的兄弟姐妹都比他早的过世，他居然活了88岁。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乔治亚州的时候，他没有恩典，没有爱，他只是去私下里面去爱这个小姐。等到他发现小姐宣布要嫁人的时候，他用律法的心去审判她。他不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他老年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不是到老年，当他悔改了以后，这些摩拉维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树立的榜样的时候，当他看到去参加摩拉维亚教会的丧礼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丧礼是一样的，没有人哭泣，大家都是带着平静的心。为什么呢？他去问说：“你们的弟兄死了，孩子死了，一个小孩子死了，他 他问他的父亲，你不伤心吗？我不伤心。他被主接走，将来我要到他那个地方去。弟兄姐妹，这种信心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也许不缺乏，但是你去看传统的教会，跟神的关系很疏远是有的，甚至有没有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卫斯理他后来的对照是什么呢？过去的时候他拒绝给人家圣餐，引起他自己极大的人生的灾难，但是他后来在1751年47岁的时候呢，他娶了一个寡妇，那个时候呢他只是渴望呢有一个家，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这个寡妇呢比他小不了几岁，有四个孩子，很富有结果却出了大祸。以后呢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大概将近十年的婚姻当中，因为这个姐妹呢过度嫉妒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传道人包括保罗嘛，基督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同工都是妇女那么这些妇女呢，所以这个姐妹呢极大的不安全感呢就带来极大的嫉妒。所以呢约翰卫斯理自己说你现在翻书可能都找不到，我在神学院里面找了一本很老很老的书还看到了，就约翰卫斯理说他让我跪在同工的面前抓着我的头发骂我，他偷看我的信，他经常的骂我，然后责备我，责骂我。有没有打他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矮小的、很瘦弱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对这个妻子如何。这个妻子后来大概十年以后就自己走了。走了以后呢，约翰卫斯理说，我也没有让他走，我也没有留他，这是保罗的教训。他们让他走了，他呢最后这个女的呢比他早死，在他的墓碑上，现在你去英国都看得到了，那这个墓碑呢是赞美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柔忍耐有爱敬虔的妇女。兄姐妹，这个都是在爱里面的一个表现，我们不再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愿意饶恕原谅愿意，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很奇怪，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和你为你去死肯定没有的肯定没有的。你不要说什么我们是什么铁哥儿没这回事现在。因为保罗也说没有这事。所以呢我们想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的时候，那么也看到卫斯理这个人从一生但他也很幸运，他见到了很摩拉维亚教会的，就像这个牧师跟师母见到了以利亚教会牧师，可能还见到其他的牧师，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些人身上学到榜样。我们呢不能够遇到约翰卫斯理，但是呢我们读他的故事呢，我们中国古书上有一句话叫上有古人，上面的上有是朋友的有，我们跟他虽然他是古人，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在圣灵里面与他交通得到感动。我在今生呢也有一些遇到过一些帮助我在成长。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台湾做记者，特别多的访问是当时的台湾这个蒋经国总统下面就是最有权力的叫做孙运群行政院长， 我还有几张跟他合照的照片，因为我经常采访他，所以呢他的旁边的保镖呢也认识我， OK， 随时的呢就是站在他前面，要不然呢你会被赶走。圣学院长呢到了他中风以后呢，他成为基督徒。这个人呢一生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买过一栋房子为自己啊，他是一个山东人，他没有买过一栋房子为自己，他的儿女所遗留下来的他的财产就是他属灵的还有做人的财产。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他，所以呢我也不留在台湾这个官场，我就离开了，早早的离开了。我后来遇到呢，在我在丹佛做传道人的时候，丹佛神学院呢他的一个做过他的教务长的一个老牧师啊，他已经退休了，他在中国四川哈宣教过，所以呢他到成都去的时候呢，教他中文的呢是讲成都话，所以呢他后来呢终身带着成都腔，他以为那个就是纯正的普通话。后来呢这个解放以后呢，他被赶出来，他到台湾去哈，做了很多原住民的圣经翻译工作。他对我就像父亲一样忍耐，其实我在他的面前有很多的悖逆的表现，他都忍耐了。到了后来他大概过世前一年，我大概知道他生命不长了，我在已经到这里了，我到 Denver 去特别到他那里去认罪。那个时候师母已经过世了，他一个人住在养老院里，然后衣服脏兮兮的，为了老人家吃东西这里掉那里掉，然后带他出去吃饭，然后跟他来认罪。我说你大概不知道我心里对你有很多的不满，然后他只是笑一笑，他的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还有一次呢，我在这里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有一个在台湾的台东创立台东基督教医院的这个传道人宣教师，他呢在美国是一个穷困家庭长大的，然后呢他读医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个美丽的小姐家里很有钱，带他回去啊，说你看我父亲是这个江迪尔这个做农业机区的这个主管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湖区这附近啊，很多的别墅，你要哪一户哈，我父亲都会给我们，我们两个都是医生。啊，没想到他的感动呢，确实有一次他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一个替他收碗的一个女孩子是一个护理系，然后呢，他跟这个人认识以后呢，去了这个家里呢，发现非常的贫穷，但是极端的爱主，常常做见证，他娶了这个女。后来以后他们到了台湾，在台东，他在台湾做了什么事情呢？那时候台湾啊小儿麻痹流行，他大概呢给上千个孩子开了刀，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人懂怎么开刀，他却懂了。如果是呢以台湾的医生呢以现在他早就发了大财，可是呢他后来回到美国的时候，除了当时的总统啊给了他一个大寿星锦旗勋章以外，他回到美国以后住在哪里呢？他如果在美国，当然跟他妻子，他做医生和妻子，他们应该也过得非常好。但是他回到美国以后呢，只住到他妻子，就是他妈妈哈。他妈妈因为他父亲早死，还有他妈妈嫁了一个工人，所以在科罗拉多州的 Colorado Springs 是一个很小的房子，他就住在那里，他没有钱。他来这边讲道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 Daniel， 他住在我家。我从前啊，我不穿什么这个尼龙的这个裤子衣服的，因为这个东西太热了，我都穿毛的嘛，也不贵嘛。可是呢，他在我家住的时候，我替他洗衣服，发现他的内裤、袜子、衣服都是最便宜的那些绒的东西，我很难过。他跟我讲，他说 ：“Daniel， 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些台湾教会啊？”说要叫他们宣教，让我去做讲员， 他说我不在乎钱，但是多买一张机票让我太太出来，因为太太中风以后脑子受损，我不愿意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你可以想到父是神的人，这样子的敬虔爱主，他一生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有卫斯理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从这些，最后我要讲到，我在三十多年前，应该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教授，他现在还活在我左边上，他叫 Dalton Bradley。Woodberry， 他呢在哈佛得到博士，是一个教授。可是呢，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站在那里，看到天上一轮新月，他知道这个新月代表的是伊斯兰教。他想呢，神给我的启示，圣灵给我的启示，不是去恨这些人所带有恐惧，而是呢，这个心愿逐渐要改变，因为他要带着爱去爱这些人。他后来呢，到巴基斯坦、土耳其很多地方宣教，他给我只听过他的一次啊讲话。他说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这个阿富汗已经经过了苏联的战争，大概是非常的惨痛。他说你知道吗，这些在战争里面成为孤儿的孩子，我们如果基督徒不去爱他们，为他们办学校办孤儿院，谁收留他们呢？就是这些极端的穆斯林，在巴基斯坦，在土耳其办这些孤儿学校，教他们极端的思想。后来果然实现了911，这些人不是来炸纽约的大楼吗？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把那些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些我们看起来不遵守法纪的这些人视为仇敌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只能靠政府的能力动员武力去镇压他们，但是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约翰卫斯理，也是基督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需要差遣为这个祷告，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爱主的进入大城市里面去教导他们。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3LC成立一个教小孩读书。我说你不知道3LC这里面好多这些移民啊，讲西班牙语的，还有这些讲什么华人啊，他们呢到三年级还不会写自己的，还不会写几个字，数学很差。我在这边教这个 Montessori 小学的时候，幼稚园就开始背99乘法表。你如果刚刚算算数哈，80减9减7除几，马上就给你出来。但是在大城市，这些人怎么办？美国的教育远远的落后于其他的国家。我们老的时候住在养老院里面，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他没有爱来侍奉你，他照样 ignore you， help， 让我起床，没有，不会来。弟兄姐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顾虑，而是我们要走基督要我们走的路，因为基督的路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上帝可以看到我们，把我们像那个老人家抱到垃圾桶去丢下去，一下用洪水，他说不再用洪水灭我们，但是用火可以吧，用地震可以吧，但是没有，又有恩慈。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今天想到，我老了，可是我还能够做。如果你们愿意，有人愿意，我也愿意进入那些城市里面的那些成人去学，我可以教他们数学，教他们英文，为他们读书，为他们祷告。这一次我回到了高中，对不起，我忘记牧师的嘱咐，我要提到我回去的高中。同样的情形，云林是台湾最穷的一个县，高中是最小的一个地方， 也是最穷的地方，只有两个诊所。那些老人家要看病，说哎呀，叫计程车到那里去大医院嘛，什么云林有什么台大医院分院或什么 ？No， 他没这个钱，他一个人住着，他也没有办法上网去叫。啊，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十来人来做礼拜，里面有三四个是坐在轮椅上，他们的脚就这么小的，小儿麻痹。他们几十年前娶的就是本地的女人，娶不到他们要进口的新娘了。现在更是这样子，城乡的差距非常的大，谁去爱他们？那里的人的确需要爱，那些的妇女需要关怀，需要爱。他们都是在大城市里面，年轻的时候到大城市里面去做工，然后被淘汰下来的。有一个女的，她说她不能够上学，小学就不能去，因为早上要换一套衣服，下午要换一套衣服。我上次做了一个见证，因为她为什么呢？因为她站在那里全身就湿了，我就看到她的汗就流在脚上，然后就流在地板上。他没办法去上学，他到台北去做那个包面包的工作，人家都嫌他，因为他把每个面包都包湿了，所以他只好回去。他现在领的那个政府给他的那个劳工保险只有10000多块，和美金的话就3-400块，很难生活。但是他们很坚强的活在那里，他需要的是更多的是爱，有人听他讲话，有人听他讲他母亲的话，听他小时候的苦难的故事，他得到一些释放。如果你能够抱抱他，为他祷告，那就更好。那里很多人需要爱，今天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我做父亲的爱，我是有罪的，但是我求神医治我的孩子，也赦免我的罪，我害了我的孩子。我们过去是在那样子的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是那样子的伤害人，所以我非常的难过。我也看到，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讲我会恐惧？因为当我发现我过去的罪的时候，我非常的恐惧，因为撒旦也来控告我。但是我在这个教会学会，我不再给他留地步，我不再让他来控制我，因为基督又死在十字架上，我的孩子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国家是可以恢复的。那些今天看起来敌基督的人，反对教会的人是可以恢复的，那么就从教会开始。这个教会很有爱，我在这里得到了许多的宽容，甚至我到昨天的时候，我跟应该把奖章什么都给刘牧师，我还耍赖，写给刘牧师说，之前礼拜五晚上说，我礼拜六早上起来做，结果礼拜六早上起来，我妻子也跟着起来，然后到处乱转。我就跟刘牧师说，我不能够，我照顾妻子不能给你，太答应了。所以我们是在这里，并没有被拉到外面丢在基督桶里，垃圾桶里，反而得到了很多的宽容，很多的爱。在这里，一个人会得到恢复，会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牧师祷告，我就不做祷告。
谢谢王牧师，感谢，太感谢，感谢主。